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女人的情场攻略》，每天十分钟，找到你的他。
好，我是你们主持人陆队长，相信爱情，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在爱情里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你的理想型。在节目开始之前，陆队长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那就是呢，我们好女人情感攻略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播放了超过1300集的节目了。那过去呢，很常有好女人好男人跟我们说，因为集数太多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听，希望我们能不能看做一些这个分类的播放清单。那我们好女人团队去年其实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把我们过去播放的内容集数，包含这个两性沟通啊、暧昧撩男啊、潜意识啊、种子法则啊等等20多个主题的播放清单整理了。那目前整理了大概350多集，那未来也会持续的更新。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收到这个播放清单呢？你可以透过本集下方的节目资讯栏加入好女人官方 LINE at，然后传相信爱情这4个字，那我们就会将播放清单寄给你哦。那本周呢，我们都邀请到神人，我的神人好朋友，我们欢迎阅读人的创办人郑俊德。
Hello， 大家好，
俊德兄，我们今年有好多这个新的好女人好男人听众来收听节目，你要不要跟大家也自我介绍一下，如果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阅读人郑俊德，很高兴能够在线上一起相信爱情，也相信阅读，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面找到更好自己，然后当然也在这更好自己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要先让自己的能力再次提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嗯，俊德兄目前是华人阅读类粉丝最大的社群，人数竟然高达150万人呢。然后去年是第一次这个俊德兄有登场我们好女人情感攻略，跟这个小金鱼，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小金鱼，在这个去年4月62到65集，然后也是介绍了4本好书。那今天同样也会介绍一本好书给大家。那在我们同样今天我们也邀请到 Mona 参与我们现场。
大家好，我是好女人的忠实听众，我目前是一位高中国文老师，喜欢阅读跟创作，那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讨论。
欸 Mona， 我记得你上去年大概3月跟这个宋怡慧老师登场的时候啊，你去年一直在说你人生遇到低潮，
没错，
结果没想到一年，我觉得你这一年的转变实在太多了，你也开始创作这个自媒体耶，
对，
然后参与各式各样的社交生活，
没错，
我蛮好奇发生什么事，跟我们好女人情感攻略有关吗？
有
是谈恋爱的吗？
没有，一直在长期关系中，
一直有谈恋爱。但是你怎么样挥别人生的低潮啊？
我觉得就是学习的力量，就是无论是阅读或是听好女人情场攻略，我觉得是不断的就是学习，然后学习过后就是有输出这种创作的日更的自我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会更调整自己的心态。
OK， 所以你觉得创作能够让你有机会这个挥别低潮，
就是要同时要有输出跟输入，就同时要有就是学习还有这个输出写作的部分。
哦，因为我们很多好女人好男人是很喜欢学习，但是输出的时候会害怕。我发现是这样子，冒牌者正好去上一集讲
的，
你怕说我写这个贴文人家会怎么想，
不够好。
对，所以很多人是想说我要贴个粉丝专页，就是花了5年
都不敢
，
对，
因为妈妈跟爸爸说，你干嘛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告诉别人？
是
，Mona 也是这样子，
会，而且会真的会在意那个追踪数。
OK， 但是你后来开始创作，其实这些也是都没不是烦恼了吧？
对，
你应该从中有得到更多力量，
做中学这样子。
OK， 那俊德兄，你今天这一集有什么好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叫《爱的8法则》。
OK，《爱的8法则》是有一位这个 Jay Shetty， 他是前几年有一个僧人心态这个。这个畅销书的作者，
对，
这个僧人心态我也有读过，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哦，他很特别，他是出生于英国的这个印度裔家庭，所以他看起来就是个印度人。对，然后他毕业于这个英国前10强的伦敦卡斯商学院之后，他拒绝了几家知名企业的工作机会，然后搬到印度孟买的道场，就是成为这个僧人，就是出家人，然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为了传递所学又还俗了。然后他在2016年开始经营这个自媒体，经营影音频道，总共有超过400支影片，目前累积观看次数超过80亿次，然后在各个主要社群媒体的累积追踪人数超过了4000万人。如果说我们好女人好男人，你常常有在看一些 short， 看这个 YouTube 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影片。
对，没有错，
都很多是心灵的这个激励型的这个影片这样子。
是，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介绍这本书 Jess Shetty 的作品《爱的八法则》，其实他就运用他过去僧人心态里面所读到的一些非常知名的印度经典《吠陀经》，把它拆解融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OK OK，
所以他副标题说如何找到爱、维系爱、放下爱。所以从一开始学习独处到学会相处，当然最后也可能会遇到分开。
对，
不过这些人际关系的课题，他说其实已经有很多经典都把它重点写下来了。
OK，
你只要把这些经典里面的内容进而应用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些原理原则它都是一直存在的，
都是共通的，
只是
这些经典可能一般人很难去消化，很难去阅读。
对，没有错。所以他把尽可能像吠陀经，我们如果看那种以前那种佛教经典作品会觉得
好难哦，
好难哦，他写故事，而且故事好像离我好远。可是里面他说爱的八法则哪八个呢？第一个要学独处，第二个要了解生命当中有一个叫业力。
哦，
我们常说业力引爆。
对对对，
要了解有业力。
OK，
那第三个要定义爱情。
哦，
第四个以你的伴侣为你的老师，以伴侣为师。第五个要有目标，目标优先。第六个不是双赢就双输，在关系当中。第七个破裂的是关系，不是你。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们要说再见，要知道你们有问题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是你们之间在经营这件事情上面需要重新调整努力。那最后一个则是学会再次爱，以爱再爱。所以这是爱的八法则的应用。
那俊德兄有没有喜欢其中哪一个这个法则想要跟大家来特别在这一集来分享？
我觉得要学第一个叫做独处。
哦，让自己独处，
学会独处，因为独处你才会学会如何爱自己。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又回到我们节目也常常讲的，其实你要爱人之前你要先学习爱自己。
是的，没有错，
就是你能够给的是必须你先拥有的，所以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话，你就给不出去爱。因此呢，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那以我来说呢，我对于那个以伴侣为师这一个法则呢非常有感觉。
OK， 以伴侣为师。
对，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就是交往相处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在刚开始跟他交往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我妹突然有一天跟我讲一句话，就说姐，我觉得你好像脾气变好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就是很容易易怒的人。
OK，
对，但是因为我男朋友是一个就是他是比较强调沟通，那他就会对于我这个就是情绪波动他会是削弱的方式，直到我能够冷静跟他沟通为止。所以我觉得我也就是从他身上学习到这一点，然后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稳定度，所以我对于这一个法则就非常认同。
对，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有蛮多这个共鸣的，因为我们节目过去五年也都在讨论爱嘛，然后真的就是很有很多相同的这个原理。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也常常说，从来没有人，其实我们出生到现在学校啊家庭也没有人真的教我们怎么去爱啦，就是我们自己要摸索啊，然后感情中跌跌撞撞啊，然后透过这个好莱坞电影啊、情歌啊、这个韩剧啊学习爱。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终极的爱的指南。
对，没有错。所以我回到刚刚提到关于独处这件事情，其实他也提到我们从小到大常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落单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哦，有吗？我们从小到大有这个观念吗？
就是那落单指的是那个人一个人自己在玩，他怪咖。
不会耶。
会吗？莫南会这样子吗？你会很害怕自己一个人？
会哦，而且国中的时候女生们啊连上厕所都会需要
要结伴。
对，没错，跟女生好朋友一起去。
好像会耶。
会哦，
像 我大女儿现在是国中嘛，然后她就常常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像某个朋友一样那么受大家欢迎。然后她就说，她常会说完全没有人，同学都不喜欢我，都不喜欢跟我陪我玩。然后我就说你要先确定哦，这个是你自己想出来还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陪你玩吗？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自己想出来的。其实每天都有人陪他玩。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人邀请我，自己人缘很差，
对，
我一个人吃午餐 感觉好很凄凉，在风的背后在吹着、啊、你可能去看电影好像是一个很孤单寂寞的事情、
啊、那陆队长完全不一样，我超喜欢一个人的，不要有人烦我，我都一个人去看电影，就一个人去按摩，我都看到超开心的。
对啊，所以作者说他其实他人生在以前没有想过孤单是一件 很恐惧的事，
对，
直到他当僧人一开始哇，
出家
真的超级孤单，
可能手机也不能用、
哦、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然后感觉所有人都在跟自己独处，
对对，
他说他那三年的独处时间是他说这辈子加起来就应该算一个人最长的时间哦。然后也在那三年当中，他说他开始更深入的了解自己，同时也在学习那一段时间如何为爱人来做准备。
哎、欸，感觉独处真的很重要、欸、像大家常常有时候听说那个内观嘛、嗯、你就去这个十几天，然后就是完全就是自己都不讲话，然后其实也是一种独处，
是
我觉得也会更了解自己。
这个很反直觉、欸、就是我们觉得爱人好像是要进入赶快进入一段关系、哦、可没想到首先要先跟自己独处。
对，我觉得那个是很最基本的这个源头啦、嗯、然后我也想问请教一下俊德兄，他第法则二蛮好玩的，你一直提到这个业力啊、不要忽视业力给的教训，这个第二个法则也可以跟我们好女人好男人分享一下，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对，它里面重新解读业力这件事，因为很多人想说哦，业力就是因果嘛、嗯、那因果就是我前世做什么现在才很糟糕、哦、他说这个想太远。
对，就是 我老婆常说我前世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欠了什么钱，这一次才会遇到你。
对，就觉得我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可是这个是因前世的关系。
哦，他觉得这太远了。
对，太远、okay、他说业力的关键是当下，你当下决定的心态会进而影响明天后天会发生的事情。
哦，再讲一次，
你的业力是来自于当下的心态，你的选择、嗯、它重点来自于那心态决定影响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哦，什么意思？
间接会产生结果，可能是哎，我讲错一句话，然后你当下其实内心其实你知道这句话不该讲，因为它是谎话，嗯，可是你却觉得哎，反正不会被抓包没关系，可是你内心那个不安全感在未来有一天爆的时候，它就业力了。
哦，有点类似种子法则这样子。
对、嗯、okay, 没有错。
OK，
所以其实他说在你做决定的那个时候，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内心有一点不安感有愧疚感，他说这就将会成为一种业力在埋在你的内心当中、哦、成为这种种子，在未来有一天就会爆。
OK 所以他说不要忽视业力给的教训。那这个爱的法则又有什么关系？
是，那他提到这个爱的法则关于这关系的经验，其实他指的是在我们太早先是在原生家庭当中学习，嗯，然后这学习的过程其实我们所学到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不完全是健康的。
对，
所以我们那个心态可能是进而在我们后续人生所有决定当中会常常会埋入一些不好的一个状态持续发展。
举个例子。
对，如果你在原生家庭里面，你看到你的父母亲他们在处理问题全部用争吵打架、哦、可是他没有和好在你面前，
所以你以为那就是爱，
你以为那是爱，
所以你以后就会找那个跟你一起吵架、哦、你觉得那才是爱。
對，
如果跟你不吵架你觉得那不是爱，
然后甚
至这不是我知道的爱情，
甚至你没有学会如何和好。
对，
因为你的父母没有和好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哦欸不对，他们昨天吵架怎么今天开始很自然的吃早餐然后大家聊天，那他们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糟糕，那我女儿肯定都没有看过我跟我老婆和好、欸、就看过我们吵架、欸、
所以其实我后来、wow、我自己在阅读后发现，其实我自己在跟我老婆沟通，我们后来都有学一件事情，就是吵架要吵在孩子面前，可和好也要和好在孩子面前、
哎、这个很重要、欸、
教他们如果、欸、我们父母亲有矛盾了，那我们矛盾点是事情
如何化解，
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方法是什么、
欸、好像是这样子、欸、我觉得好道理哦、喔、Mona 你也学会
了，
你现在没有小孩、
欸、
以后就是要这样子，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最棒的地方是不害怕冲突，因为有时候冲突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
欸、真的。
重点是我们这个沟通是有一个目标并且解决的。
没错没错。然后我特别喜欢这104页这个作者 J Shetty 有提到，就是说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得先给自己，伴侣关系不该用来反映父母有做或没做的事情，也不该用来抚慰这个年少时的不安。如果我们期待伴侣为我们填补这个情感上的匮乏，只会为伴侣平添压力，也等于是要伴侣为我们的幸福负责。所以他说呢，提到说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疗愈过程负起责任，而不是怪罪伴侣或是把责任转嫁给对方。常常我们听到很多故事，就是一个人从小可能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爱，所以可能出了社会之后会很想要从这个另外一半得到爱，但往往都吸引到不对的人，
是
或是另外一半会受不了， 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你的童年负责啦，我是这样觉得。
没有错，其实在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个客户，只要太太下班太晚他就会生气，然后这个 Jesse 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对，
经过讨论才意识到其实原因就在原生家庭。嗯，就他母亲从来不准时回家，所以他父亲在过去常会跟他母亲有这样争吵的行为，所以他遗传到了他父亲的焦虑感。
对，
所以他没有学会如何解决这个焦虑。嗯，他只是觉得哦，我爸每次都这样焦虑，那其实我要好好担心会不会我老婆这么晚回家是外面有男人呢，还是他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焦虑感持续发生，
同样来自于原生家庭的经验。
嗯，对，没有错，
这好可怕哦，因为都是无意识的。欸，
对，都无意识，所以这个业力会不断的轮回，不断循环，是这个当下或者延伸你在做的决定也在影响你孩子。
哇，所以这本书太重要，大家一定要来推荐给大家看。
我就听过，就是说，你要过得幸福，你能够才能够找到一个幸福的人，
没错。
那你就可以成为一加一，就是大于二的存在的组合。
嗯，像我常常在节目上也说，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自己是缺乏爱的人，你吸引到往往是另外一个也是极度不安全感，也是缺乏爱的人，因为同频相吸嘛。
对，
是我想到我一个朋友，他在脸书上分享一段文字，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很多人以为追求他人就是要主动积极，可能你要做的事情是先让自己发光。嗯，就会吸引别人来到你面前。
哇，好棒哦。
对，因为很多人想哦，我要主动积极，我要努力去讨好他，然后我要去努力送礼物送钱送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很棒的人。
没错，
可他说你这样吸引来，那当有一天你之间没有了怎么办？嗯，你应该做的事情是用你自己现阶段的专业，用你现阶段的能力，或者用你自己的无论是收入来打点你自己，让你自己光鲜亮丽，进而会吸引跟你同频率的人来到你身边。
欸，我觉得很棒。欸，所以其实在这个西方世界 出版的这个很多作品啊书籍讨论爱啊，其实跟我们节目过去五年也都很类似，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其实都是共通的，都是真理吧。
有一些真理或原则无论西方东方，它都是一个人的心理最基础价值，
对，
它都是共同的。
而且书中啊，作者杰谢蒂呢，他也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创业成功之后，然后很开心的跟他的妻子分享说他成功的一个成果的时候，他妻子其实是很淡定的回应他的。
OK，
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失落啊，就觉得说，我成功了，为什么你不为我喝彩呢？嗯，那他就回顾到说，可他先前几个月前。一年前的失败，其实他的妻子也没有因此而泄气或者是否定他，也是在旁边默默的支持他，他才理解到说，哦，他的妻子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相信他的，所以他虽然不会为他成功就是兴高采烈，但是也不会因为他的失败而唾弃他。那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男友，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就是前几年就是减肥，就是减肥成功，嗯，然后瘦了10公斤。
OK，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就是跟我男朋友说，你看我现在变瘦变漂亮了。他很淡定，
然后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 why， 然后后来我才想起来说，哦，我们交往这么久，他就是过去也没有因为我胖，
也没有嫌弃，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啊，他就是我的真爱。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决定要牵手下去？
我们
2024年就是一个机会，
下次就是来我们节目的，
没错没错，来报喜，
对，来报喜，
评论区报喜，
真的，对，陆队长是人称这个地表，
对，
人间月老，人间月老，
就直接在那个节目上牵线，
真的真的，对啊，好啊，那在最后在节目的尾声，有没有什么两位最后想要跟这个好女人好男人分享这本书，或是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是，我觉得他书中有一个，他说获得人生美好关键有四个。嗯，第一个要先接受你的家庭不完美。
OK，
先要理解他，哦，我家的确原生家庭不是很健康，
接纳自己。
对，先接纳，他说这是正常的。然后第二个，你要有深刻的友谊，建立健康的友谊关系，
很重要。嗯，
不单纯只是男女朋友，你还有其他外面世界的朋友。
对，
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就是如果你的爱情里面只有对方，那这很恐怖的。
真的，我觉得不好。很多这个，特别是女生啦，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感觉的朋友都不见了，都不会
整个陷下去。
对 对， 對，我觉得不行这样子，一定要有平衡。
对， 對， 對， 對，因为最健康的爱情是我在对方身上看见世界，而不是只有他自己。
哇，好棒！我再讲一次，
就最棒的爱情是我在他身上看见世界，他会带我去看世界，带我去体验，带我去学习，哇，带我去经历，那这是最棒的爱情关系。
我在他身上看见世界，好棒哦！對，
所以不再只是只有他自己。这是第二个提醒。那第三个，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平衡工作状态。对，你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你还必须要有经营关系，要有经营爱
balance。
然后最后一个，要有属于你自己的信仰。 那当然 Jay Shetty 他是以佛教为信仰，
对，
他说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那价值观信仰会从你年轻到紧接来到中年到老年会有不断调整，来自于你个人经验，也来自于你的阅读，
对，
会慢慢的调整改变。
对，我觉得好棒哦。那个 Mona 呢、
我觉得爱呢是一个值得就是一辈子探索的课题、嗯、那透过爱的八法则啊，我觉得我学到很多，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就是阅读这本书。
嗯，我觉得很棒。那我最后也引用这本书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很喜欢，他说呢，在这个引言啊最开始他说，学生问说爱和喜欢有什么不同，老师回答，喜欢一朵花你会把它摘下，爱一朵花你会天天为它浇水。哇，这个我讲这个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好棒哦。这个爱的八法则，如何找到爱，维系爱，放下爱，它从如何独处和爱自己开始，谈到如何学习爱人，如何疗愈当下或是过去经历的破碎关系，最后再教导每一个人如何爱自己。我觉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也推荐大家可以找个六日下午啊，我觉得喝个这个咖啡，喝个茶，推荐大家静下来可以好好阅读，好好来品尝，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启发哦。那最后大家要去哪里找到两位？
欢迎网络搜寻阅读人就能够找到阅读人，跟我们一起来好好阅读吧。
欢迎大家在 Podcast Google 孟娜的第八节课就可以搜寻到我的 Podcast 咯。
OK， 那下一集呢，下一集同样也是今年出版的阅读人郑俊德要跟我们推荐的是，也是一本非常非常棒的书，打造你的人生，欧普拉以及哈佛教授谈更幸福的艺术与科学哦。下一集肯定非常非常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人生的路上，陆队长和超过100位来宾，包含今天的俊德兄 Mona， 我们会永远支持你，一起为你加油，陪伴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相信爱情，你就会遇见爱情。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也欢迎分享给你3位最好的朋友。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拜拜。